活过来。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眼中完全的人。这样的一个人，那圣灵在里面完全的掌管我们，推动我们，掌管我们的意志，决定我们的思想，安抚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身体能够跟外面的这些世界有正常的交通和操作。那我想这个图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每天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那今天中午我去吃饭，我就向他借了一个，这不是桃子，这个叫做 nectarin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那我们看见，说我们去到这个店里面，我们去买这个水果的时候，我们单单看见它外面的美丽，我们也恐怕没有人到店里面去拿了把它咬一口看里面甜不甜的。所以从我们完全只能单单看见它外面这一层皮，它的颜色如何，看它是不是新鲜，顶多我拿起来捏一捏而已。我们可以闻一闻，我们可以看看，只能看见它的外表。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这一个水果的里面，它乃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是不是？这个水果它乃有外面有一层皮，里面有一层肉。那我想我每一个人，多数的人恐怕吃的时候都不吃皮，我们吃什么呢？我们吃这一层这个果子的肉，是不是？恐怕也没有人吃里面这个硬邦邦的东西。里面这个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就说有一个核儿，我们刚刚碰到一个四川老乡，我们的南方人讲嘛，就是有一个果核，北方人讲有果核儿，啊，这个核儿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呢？还有一个仁儿，哎呀，这个好难说啊。这果子里面有个果核儿，核儿里面有个果仁儿，你看。但各位，你要仔细想一下看，这个我们是不吃的。但是这一个果子一切都是什么来决定呢？都是里面果核里面的那个果仁来决定，是不是？这个果子它外面漂不漂亮，皮是不是丰润，颜色是不是美丽，能够吸引别人，决定在哪里？决定都是里面核仁里面的那个生命。这个果子它的肉是不是甜，哪个决定呢？也都是这个果核里面的那个仁来决定，是不是？这个肉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果汁，吃了之后真的可以解渴，哪个决定呢？也都是这个核仁里面核果核里面的核仁来决定，是不是？等这个东西吃完了，我们把果核丢掉了之后，丢在土里面，有一天这个土里面的水分热气把这个果核腐烂了，然后怎么样？这个东西会发芽，怎么会发芽呢？完全在乎这里面的那个核仁，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果子，它之所以有生命，完全是在乎在它里面有一个人，这一个人能够在这里去落在土里面，就可以把那个生命继续延续下去。这一个生命延续下去之后，决定将来的那个果子，它外表是不是美丽，皮是不是丰润，里面的果汁是不是甜，里面的果子是不是有许多的果汁。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的决定都决定在那里面的那个人。那么这实在就是这个图画，我们的身体就好像这外面的这层皮一样，我们的魂就好像这一个果肉一样，然后在这个最中心最里面的就好像是这个核仁一样。那么我们这个人在世界上的生活的一切决定在什么呢？都决定在里面的这一个光景。若是这个人还仍然死在罪恶与过犯中间，那么这个人他的灵没有苏醒过来的结果，他仍然就不过是活在自己的里面，靠他自己的意志决定他的思想，决定他的情感，决定他身体一切的操作。也因为若是这个灵在我们的里面 不活跃而不能够施行它的功用的话，我们就不过跟我们旧人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以在圣经里面许多许多的话告诉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话说，不要使圣灵担忧。圣经说圣灵在里面给我们的声音乃是一个微小的声音，我们要仔细的去听，若是不听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圣灵怎么带领我们，结果我们很可能就随从自己的意思，结果我们仍然是在旧我里面。于是我们所有注重的仍然是世界上的东西，仍然是属土的东西，仍然是那一些物质的东西。今天世界上的人看重这一些，今天我们这一些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对圣灵的工作不够明白的清楚，结果我们仍然是活在我们的魂里面，或者用圣经的话说，我们仍然活在我们的老我里面，我们的眼目结果仍然不能思想天上的事，仍然思想到地上的事情。有一天在一个聚会中间，那个传道人在那里讲，哎呀，你看今天是何等的败坏，我们应该让这个镇上面所有的酒店都关了，我们应该把这个酒店里面所有的啤酒通通去丢到河里面去。哎呀，我看见你们这些弟兄们，你们是何等的软弱，应该把你们的高尔夫球杆通通丢到河里面去，应该把你们的姊妹们各样的金饰首饰装饰多的东西，你们的假发通通丢到河里面去，哎，让你们好好的在神面前过一个好好的生活。他讲完了道之后，那个诗班的指挥上来，我们下面要唱一首的诗歌。哎呀，那个诗班后面一个弟兄听着这牧师讲，酒都去掉，好可惜啊，高尔夫球杆都去丢掉，好可惜啊，他说什么都是首饰都去丢掉，好可惜啊，姊妹们这貂皮大衣都去丢掉，好可惜啊。所以当这个诗班指挥说下面我们还要再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唱 We shall gather at the river。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想到的都是地上这些东西，哎呀，我们说这些东西太宝贵了，太可惜了，于是我们追求的都是这个。在这样的追求中间，于是我们有许多不合神喜悦的事情，以至于圣灵在里面不能够推动我们，结果我们生活的光景就不够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图画稍微要反过来，我们说一个正常的层次应该是圣灵完全的掌管我们这个人，从里面推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无论说的、无论做的、无论行的、无论去的所在都表现出来有基督的荣美。因为人从外面看见我们，单单就看见我们的身体和我们言行各方面的表现。那么若是我现在姑且用这一个图形来代表我们人在魂的这一个层次一切的活动，那么在这个上面请你假想说乃是圣灵的掌管，圣灵如果合适的掌管这一个人在魂方面各种的层次的活动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人在人面前就可以活出基督盼望我们应当有神儿女的那个形象。那么若是我们在某一地方我们失败了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一个层次上会给魔鬼留一个余地。以弗所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记不记得，叫做不要给魔鬼留余地。若是我们给魔鬼留了一个余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在我们的身上就要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乃是说他在我们的身上就要开始要占据这一个我们给所留魔鬼留的这个余地，结果从这里支配或者攻击我们这个人，让我们失败。所以我把这个图画先摆在这里了，我现在请各位就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然后我们继续来交通。先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读第十二节。为并不是欲属血气的征战，乃是欲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翻过来第四章第二十七节，第四章第二十七节，很短的一节圣经。好，我们读：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或者留余地，或者留一片土地的意思。我们再翻回来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告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我们读圣经先读到这里。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我们这个人的情感、思想、意志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给魔鬼留一个地步，不要给魔鬼留这么一块的地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已经属乎神，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落在一个征战里面。因为当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愿意活在基督里的时候，在那边有一个他是极不甘心的，他是时时要攻击我们，使我们盼望能够过一个得胜生活的人不能够得胜，使我们愿意荣耀基督的人反而去羞辱基督的名。这一位他一直在那里攻击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一片我们的心田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里面给他留了一个空地的时候，他就进来了。他这一攻击进来了之后，弟兄姊妹，这是很严厉的一件事情。从这一块空地里面，他就叫建立一个坚固的堡垒。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攻击的乃是要能够攻破那个坚固的堡垒。圣经上说，那些没有信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些失败的人为什么样，圣经说乃是因为那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世界的神在他们的里面已经设立一个坚固的堡垒。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用这些不是属血气的，乃是用神的能力能够攻破这些坚固的堡垒，要把人心夺回。所以这个坚固的堡垒，他在我们所容许他的时候，他就进来在那里建立起来。这一建立起来了之后，从这一块失去的地方，他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堡垒来了之后，从这里他要开始攻击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征战的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天空执政的、掌权的那些属灵气的恶魔在那里征战。我们看见说，我们应该是圣灵，就是神基督的灵在这城市上控制我们的，但是多少时候却是这一个层次里面的这一个恶魔在那里掌管我们。他的权势盖在他所建立的这个坚固堡垒上，从这里他要攻击我们。几方面我们看见他的攻击是厉害的，从这个地方他开始攻击我们，使我们这些人常常有许多害怕的事情。你没看见有一些人常常有许多害怕的事情？我知道一个医生，他一天至少洗20次、30次的手，这是一个医生，他有许多许多医学的知识，但是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害怕，害怕他有病菌，害怕他能够得病。他看见他这各式各样的病人，所以他每天一想到他就去洗手，一天想到他就去洗手。你看看，在他的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使得仇敌在里面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从这里，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那个情绪里面，或者他思想里面去攻击他，用害怕来攻击他。我们知道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对许多的事情发生怀疑，在他的思想里面，他因为 他这个里面 somehow 有留了给魔鬼留一个余地，就魔鬼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在那个掌权的范围里面，从那里开始攻击他，攻击他使这个人思想里面充满了怀疑。一个年轻的一个科学家，他在我那里工作，他不知道怎么样得罪了一个人，两个人发生关系，工作的关系不好，结果他就得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病。说这个奇怪的什么病？怀疑病。我常常说要去做简报，让他把那个报告给我预备好，我们说明天我们要他做这个报告。他是一个比较神经不集中的一个人，就他的专长来讲非常非常的这个出色，就他的才智来讲非常非常的有天分，但是莫名其妙的他就被这一个怀疑控制住了，于是他精神不能够集中。到了要做报告的时候，去找他所有这些投影的资料都找不到，他就说什么人昨天晚上跑来把我的资料通通偷走了。他就发现说我的书上，我的书架上怎么这几本书又不见了，一定有什么人要故意一个导弹让我的工作做不好。心里面充满了这个怀疑，他就下班的时候就说后面有人跟着我。他到了家里面，他告诉他太太我们的电话有人在偷听，他完全让这个怀疑的东西控制住他，让他生活坐立不安，上上个星期住进医院去。你看见仇敌在我们的里面若是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的时候，从这里攻击我们，攻击我们，使我们产生害怕，使我们产生怀疑，使我们产生忧虑。你见没看过忧虑的人？今天多少人活在世界上，我们普通看他就说这个人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但是最大的难处来自他担心，担心明天如何，担心这个工作没有了，担心太太对他不忠实，担心孩子将来念书念不好，担心孩子进了大学没有钱付这个，担心出去上班的时候在车路上会这个撞车，会出车祸，担心出去了之后回家来房子给小偷会偷掉，就整天就担心担心担心。那一个忧虑完全的控制这个人。我们平常从旁边的人看说这个人真是傻瓜糊涂没有道理，怎么会这么莫名其妙的担心，但是我们看却看见有许多人今天就是这样担心。我一个同事，那我们那个单位里面，我们为了因为是国防机构，所以有许多这个机密的事情，所以对安全保密很注重，所以为了提高这个，我就安排了一个做了一个安排。我说我们这个所有的保险柜啊，这个机密文件的这个档案柜，通通把它集中在一个房间。到每天下班的时候，叫派一个人去检查这每一个柜子都锁上了，然后检查这个门把它锁上了，在门上也要签字。那么这个责任以前有许多人是不处理机密文件，他就不用管。我说现在大家轮流，一个人一个星期来负责，把每天下班之后呢来 check out， 负责要确保这一个机密文件通通锁好才下班。那有一个人，他只是担心的不断，因为他从来不处理这些事情，照那个名单次序排下去，他大概要8个月以后才会轮到他。但是他每一天早上到了这个办公室里面，就给我的秘书讲，他说哎呀，你可不可以给 Dr. Tin 讲一下我不要办这个事情吗？那个秘书说这没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检查一下。他说万一我忘掉了之后，哪一个档案没有锁上来，万一我忘掉了之后门没有锁上来，这不得了的事情，这个责任太大了。哎呀，他又是担心这个事情，大概有八个多月以后的事情，他就这样担忧担忧担忧。我们说这真是很好笑，这怎么有人担心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就是这样，但是因为里面那个恶者在里面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在那个掌权范围里面来攻击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看今天很明显的，在美国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沮丧 depression。 你们周围有没有碰到一些很 depression 的人，患很严重的沮丧症？我们那个半年以前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姊妹，他历年来就是这个病，这个病到了后来就严重严重的不得了，在家里面一家人给他谈话，他也是心神无主。 家里面没有人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对着窗子外面看，他看什么？不是，痴痴呆呆的是什么？心里面许多事情在那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严重的 depression。医生给了药，专给他吃，吃了好一点，好了点之后就哎大概好了，就不需要，就不照医生这个指定再继续吃。结果严重情形又坏下来，坏下来之后又再吃点药，就这么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了有一次，到了有一次严重到一个地步，家里没有人，他走出去了，就他后院，家里面后面有一个湖，湖后面有很浓密的森林，这么走出去了，离开家，家里面的人下班回来之后找他不到，结果他先生知道他的病发了，一定是跑出去了，就到处去找，包了警察，找了直升机，找了猎狗，来闻了他的衣服的味道，出到树林里面找，找来找去，找不到，四天之后，才在树林里面把他找到，人已经死掉了。所以你看，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种的 depression，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仇敌从我们这里给我们占据，使我们能够受了他的攻击，从这样的一个坚固的堡垒那一片地上来攻击我们。所以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我们也许有些人今天是我们的脾气，你有没有看见这样某一个弟兄，很好很好的基督徒，他既有这个缺点，他脾气控制不住，碰到什么事情跟太太就吵起来，孩子一点点事情吵起来，跟弟兄什么一点什么事情不对，脾气发起来，他控制不住他自己，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看有一些人莫名其妙的有一些疾病 illness， 老是有点点小病，说不出什么道理，医生去看看，吃两个药好，过两天又来了，还是个老毛病，始终是这样子，那点点的病就一直在那里缠绕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都是因为说，在我们的心里面给魔鬼留了一个地步，留了一个余地，我们把那一块地失掉了之后，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从那里攻击我们，在那一块地上面他建立了他的权势，从这里攻击我们，让我们的思想上，让我们的情感上，让我们的这个意志上发生许许多多奇怪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知道为什么。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乃是因为我们给魔鬼留了余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我们特别容易给魔鬼留这片余地呢？我想在这里我们要看一段希伯来书几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好，我们来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叫你们因此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两方面，用什么注意？十四节说我们要追求和睦，我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下面告诉我们说，在这两方面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如果不注重的话，他说会有一个毒根会生出来。注意，这个毒根会生出来，就搅扰我们这个人。那么下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注意这件事情，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这样的人把他长子的名分卖掉了。长子的名分，那个儿子的那个身份，我们昨天讲过，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如果有时间自己做一点 Bible study 的时候，你好好要去查儿子这个题目，你就看见这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长子的名分因为贪恋世俗，讲到以扫，贪恋世俗，贪心，讲到淫乱，你记得还有一个长子 因为淫乱的缘故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是谁？流便。记不记得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最大的儿子是流便，但是结果继承由雅各的长子的福分不是流便，而是谁？约瑟啊，约瑟他得了双份啊。所以我们看见十二个支持派里面，以后约瑟他得了双份，他承继了这个流便的那个长子的名分。流便为什么不能够承继长子的名分？因为他与他父亲的妾，他上他父亲的床，与他父亲的妾有淫乱的关系，是不是？所以看见圣洁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贪恋世俗，贪心；一个淫乱 ，immorality， 各种败坏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他说要追求和睦，不和睦里面有一个人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是谁？该隐。该隐和亚伯生下来，该隐是大的，亚伯献祭的时候亚伯却蒙神的喜悦，该隐献上的神不喜悦他，结果他嫉妒，他仇恨，就把亚伯杀掉，记不记得？所以结果亚伯赛特一直下来，这是别人的神接下去的线，该隐那一线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和睦和圣洁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在不能和睦，在这里面有怀怨，有毒恨，有嫉妒这种心情在里面，不圣洁，有淫乱的事情在里面，或者有贪心的事情在里面，你给魔鬼留余地。在这样的事情上，魔鬼就从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坚固的堡垒，在那个小小的范围上，那个属灵气的恶魔掌管住你，从哪里攻击你？使你怀疑，使你害怕，使你忧虑，使你沮丧，使你生病，使你自卑，使你自私，使你发脾气。结果你说我不知道什么样这个人，这方面怎么我老不能够胜过？结果我们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战俘。我们昨天讲，变成了一个俘虏。那个美国人跟德国人去打仗，被德国人抓起来了，在战场上他失败了，结果被德国人掳去之后放在战俘营里面，他仍然是美国公民的身份，是不是？哎呀，我们这里好多人花好多的功夫换绿卡了，绿卡之后换多少还登手续，他变得美国公民，是不是？他生下来是美国公民，他出去打仗，他打了仗被俘了之后，在战俘营里面他还是美国公民，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自由？他在完全在德国人那个权势的控制之下。我们若是在这一些事情上有不和睦的事，或者有不圣洁的事情，仇敌在那里建立一个坚固的堡垒，在那个地上有属灵气的恶魔掌管我们的时候，就使我们这些人变成活活的属灵的俘虏。在这地方我们仍然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仍然是那个属天的国民，但是我们结果怎么样？我们活在一个监狱里面，我们生活没有得胜的光景，就我们有各种的这样的症状，于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做出来的事情，我们始终不能够得胜。我们一直在求神，但是我们不能够得胜。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给魔鬼留了一个余地。那你说神不是爱我们吗？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圣经称为这些东西，称为那 tormentor， 或者说掌刑的。这里要请各位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么我们不全部念这一段，各位记得在二十一节开始，然后到二十一节，彼得就很得意了，他说：主啊，如果有人得罪了我，赦免他七次，可不可以呢？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有难处，在这里可能有一点怨恨的事情，在这里可能有点嫉妒的事情，在这里可能有一个骄傲惹起另外一个人不喜悦的事情，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主在这里说你要赦免他七十个七次。接着下面在二十三节，主就开始说一个比喻。主说：天国好像有一个王，他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结果有一个仆人欠了他1000万两的银子，他还不起来，所以仆人说把他的妻子、把他的儿女，还一切他所有都卖了之后来还债。那个仆人就伏伏在王的面前说：“主啊，宽容吧，这给我时间，我将来有机会，我统统要还给你。”主人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注意这个情形。结果那个仆人一出来了之后怎么样？他看见他另外一个同伴，这个同伴欠了他多少？欠了他10两银子。他抓住这个仆人，怎么样？一定逼他还这10两银子。这个仆人还不出来，结果他就把他送到官里面，让这个同伴被下在监狱里面，也只要等到他的同伴能够还他这10两银子。众同伴看见他这种情形之后，哎呀，就很忧愁，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主人。结果我们一起来读第32节到35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因为他不从心里饶恕他的弟兄，欠了他10两银子，所以他回头就被他的主人把他下在监狱里面，交给那个掌刑的。我们这个恐怕这个今天的时代解释这个不太容易。以前的人送到监狱里面去，监狱里面有一个人专门整理的，今天给你饿饭，明天把你打一顿，后天把你吊起来，再过几天把你灌一床水，或者让你出去晒个太阳，或者是这类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因为他抓欠他同伴欠他的10两银子，他要逼他还，把他同伴下在监狱里面，他不能够饶恕他，结果被他的主人下在监狱里面关起来，在那个地方成了一个战俘。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掌刑的，主人特别把他交给那个掌刑的，要整他，一直到他怎么样能够还，等他还清了他所欠的债。各位，他欠了多少钱？他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你知不知道1000万两银子是多少钱？在当时的时代，当时安史的时代，10两银子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哇，哪位学数学的给我们算一下，1000万两，这个人要一年赚10块钱，他不吃饭，不养活他老婆，不供应他儿女，他不买任何的东西，他把这10两银子还他的主人，他要还多少年？要还100万年才能够还得起。但是这个人他对他主人说什么？他说：“请你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给我时间就好，你只要给我时间，我慢慢都要还。”他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放出来了。他出来了之后，他心里面刚刚想什么？他忘了他主人已经免了他的债。各位，这不懂得神赦罪的恩典的人就是这样子，他不懂得神赦免的恩典，他心里面还想着说我要去做点什么事情还这个债，他不懂得基督的宝血，他觉得我还要去做点什么好事来还这个债，他一直想到这个债，就一碰碰了这个人。哦，你欠我10两银子，这10两银子要回来，我可以去还债，懂吗？于是他心里面想这个，我如果能够把这10两银子要来的话，我就可以早一点把我的债还清，所以他就卡住这个人，你非还我这10两银子不可。可以看见没有？所以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难处，他给魔鬼留一个余地，他的余地是什么？贪心。他想到他自己有1000万两银子的债，于是他就贪这10两银子。因为这个贪心，所以仇敌在这里就建立一个堡垒。结果我们看见神就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神就把这一个人交给这个掌刑的，使这个掌刑是什么？就是这个烦恼，就是这种害怕，就是这种担心，就是这种疾病，就是这种怒气，让你这个人整天给搞得不安宁，你生活不得胜，生活就是磕磕连连的。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他还不清，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是不是？ 他没有办法欢喜，他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从那个战俘营里面出来。各位，你说是什么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还吃还绝对还不清的，他要离开这个掌刑的这个对付，他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他只有从心里面饶恕他的弟兄。什么时候他看见了主人已经饶恕了他，所以他就饶恕了他的弟兄，主人就把他拉出来。所以你看见他自己在战俘营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神允许他去发声，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他学会那个功课，到他学会说他已经失去的那个地是为了什么原因，为什么会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难处，处在这样掌刑者的这个受的苦里面。所以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表面上都是很好的，但是今天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里面都是这样子，你有忧虑，所以你没有平安，你有许多的怀疑，所以你没办法长进，你有些奇奇怪怪的疾病，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你那个脾气始终控制不住，你夫妻之间始终不能够和睦，你对儿女的交通始终好像有个代沟，这些东西弟兄姊妹都是神用它来对付我们，要把我们改，而是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基本上有些东西我们还没有去对付，还没有交出来，我们已经无形之中已经让仇敌，给仇敌留了一个余地，他进来把我们占据了。在我们的身上应该完全是圣灵在这里控制的，结果我们把那一块地给了之后，让那属灵气的恶魔在那里控制，结果他在这里攻击我们，攻击我们怎么回头？几件事情我想我们一定要了解。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罪。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贪心的问题，在我们里面如果有一个怀的怨气，有一个毒恨的问题，如果在我们身上有那淫乱或不洁净的事情，不圣洁的事情，我们需要向神认罪。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说什么？我们如果认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必要怎么样？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彻彻底底来求这个事情，贪心的事情，嫉妒的事情，恶毒的事情，不圣洁的事情，这些事情若在我们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毒根会生出来，它搅扰我们，是我们这个人污秽，是我们这个人失败。你信不信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姊妹，家庭里面什么夫妻两个看起来都很热心的，都很服侍的，都很有追求的，他夫妻感情老是不好，所以我们还没有喜乐。昨天到家里面来跟我交通，他们来交通罗马书，哎呀，我们就坐下讲罗马书，就给他们讲罗马书，说讲讲，我就讲怎么就举例子说明，然后我就说，比如说一个人他在那里莫名其妙的，好好的基督徒莫名其妙的想贪心发财，哎呀，我说这个人将来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这样讲出一个例子，完了他回去在网上马上打电话回来，他丁弟兄啊，他你那一句话几乎把我打倒在地上。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就是这个毛病，我犯了一个贪心想莫名其妙发财的毛病。到一个什么地步？弟兄姊妹，你猜一猜看，你每天接到很多 junk mail 有没有？ junk mail 告诉你已经赢了多少个 $10 million sweepstake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平常你看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低调。他有一天怎么？哎呀，说不定我真是赢了。他明明想着我已经赢了这么多钱，我只要订这个杂志，把这个东西寄回去，我去，哎呀，他赶快就填了。填了一天要做人要等，要得$10 million。有没有消息？过几天又来一个什么东西？哎呀，整天就住在家里面等这个信件。信件来了之后，所有的 sweepstake 他都去要订杂志，要订杂志，要买东西，要买东西，拼命就把这 sweepstake 整个就寄回去，一心想着要发财。我为什么发财？他发了财之后，我先生就可以不要上班啦，我可以早点退休啦，我们就好好服侍主啦，我可以把我的 mortgage 也付掉啦。我爸爸妈妈在台湾，爸爸身体不好，我也把他接到美国来了。我需要就是$10 million。结果就是这个贪心在他的里面， 结果搅扰他，搅扰他，弄得夫妻不和，弄得读圣经他也读不下，他怎么搞的？我先生可以祷告，我不能祷告，为什么我到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姊妹都讨厌我？他说，结果你今天下午一句话真是把我打倒了，原来因为我贪心要发这个莫名其妙的财。弟兄姊妹看见没有，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情。所以我带领这个姊妹认罪，我说我们难道看见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丰富吗？把他从这个罪里面带出来。我们第一个要认罪，不论是我们有贪心的罪、嫉妒的罪、不合适的罪、骄傲的罪、不圣洁的罪、淫乱的罪，通通要认，到神的面前彻彻底底悔改认罪的结果知道怎么样？神说什么？我们若认罪，他必什么？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这样的认罪的话，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就必然这样子。我们要凭着信心有这个宣告，你跪在那个地方痛哭流涕的向神祷告认罪之后，你站起来之后，你要能够说我已经接近了。我们多少人祷告是祷告了，认罪是认罪了，完了之后我们自己还有那个 guilt trip， 我们自己还在那个地方，我要还背着那个罪的重担。要记得，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需要的就是我们怎么认罪。我们什么时候向神从心里面彻底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因着信心能够宣告我已经洁净了。洁净了之后，下一步要把自己彻底的献上。你心里面那一块的空地原来留给魔鬼的，你要彻彻底底的说，神我献给你，神我交给你，你去负责。我们今天多少的时候就是留得起一块地我们自己，你留的那一块地的时候魔鬼就进来，我们留的那个房间的时候仇敌就进来。我们一定要学习着彻彻底底的把自己交给神。有一个年轻人，他学医学，他学 physiology， 是叫什么生理学，他学 physiology。 他有一次碰到这样的难处，就那个传道人就告诉他说，你要彻彻底底的献上，把你自己所有的肢体都献上作为义的器具。他就跪下来祷告，哎呀，那个传道人说糟糕了，因为他是学 physiology 的，你知道，他所有都懂。神啊，我把我的思想献给你，我把我的大脑献给你，我把里面的这个血管献给你，我把我的这个肢体献给你，我把里面的肌肉献给你，我把我的骨头献给你，这个讲个不完。那个传道人说，我听他那跪着祷告，他就在奉献，至少奉献了半个钟头，他把他所有都献上了。弟兄姊妹，听起来很好笑，我们的奉献就应该这样子，要把我们自己彻彻底底的完全献给神，重新承认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主权。圣经说我们是用他用重价买来的，什么重价？他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我们今天要承认神有这样的一个主权，把自己都交给他，然后要求神把这个失去的土地夺回来。我们自己得不回来，你千万不要自己去克制那个贪心，你千万不要自己说我能够好好的修养，能不再嫉妒。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今天落在淫乱里面的时候，我去，哎呀，不要再见面了，我搬个地方什么，你可以克制。要求神来施回这个失去的地方，求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义路。然后我们要求神来攻破那个坚固的堡垒，不是凭着血气，乃是凭着神的能力攻破那坚固的堡垒，将人的心夺回。这要靠神的话。主耶稣说，真理圣灵来要使我明白真理，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战俘营里面能够出来？我们必须要能够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说我们手里要拿的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我们在这里对付仇敌，在这个征战中间，我们除了穿上全副的头盔之外，我们手上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使我们有一个防卫，那我们需要真的在神面前彻底的奉献之后，心智变化，能够成为一个新人。以弗所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我们这个新人乃是根据神的形状来造成的。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护卫。我没有这样的护卫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又被仇敌攻击而失败。那么这是这整个的这一个图画，我这样很快的讲过去给弟兄姊妹明白。现在我占用你们5分钟的时间，然后去吃饭。在这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这个功课，再温习一下使我明白。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人，他失去了他的地，为什么？因为他贪心。他说我要得到这10两银子，所以不惜把他的同伴下在监狱里面。因为这一点的贪心，在他的里面被魔鬼留了一个余地，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就来攻击他。于是在心思里面给他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说什么？我将来欠我主人的1000万两银子我都要还清。他知道他还不清的，别人都知道他还不清的，我们这里算过之后都知道他还不清的，他偏偏说将来给我一点时间我都要还清。你看见仇敌的攻击在我们思想里面是多么的可怕，而且怎么样做出这种糊涂的事情呢？把他的同伴也下在监狱里面。仇敌的攻击是我们的行为上做这些糊涂的事情，以至于他周围的同伴看见之后心里面都忧伤，于是神就把他交给掌刑的，在那里让他受罪，让他能够回头，一直要到他这个时候。但我们知道他明明是还不了他的债，所以我们看见他恢复的道路只有一个，在这个不和睦的这个光景里面只有一条路，就是把那个失去的地让神夺回去，要从心里面，最后一节，从心里面饶恕他的弟兄。在这样以后，在这样的恢复中间，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要看见这样，比如说这样的例子，看见说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有一个那个谦卑的那个降卑的那个税吏，他站在那个地方祷告，远远的他说，神啊，可怜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神听这样的祷告赦免他，而且要想到说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像史提凡，他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当他死的时候他却说，主啊，不要将他们的罪加在他们的身上。他心里面要有饶恕的心，心里面要有赦免的心。记得说我们的主他说，若有人要抢你走一里路，你跟他走2里路，如果人要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都给他。我们的主要求我们这样子，若是这样做的时候，神的怜悯就临到我们的身上。若是这样子，让我们能够与神开始重新恢复那个交通。原来神把我们拒绝在那个地方，暂时的把我们交给那个掌刑的，一直到我们这样回头，把恢复能够重新建立起来，跟神能够再有亲密的交通。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出去说，我得胜，结果让神可以得着荣耀，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的见证可以得着造就。我想这是很快的，它是一个图画给弟兄姊妹们分享，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失败的地方。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脾气老是不能够胜过，为什么我总是有一些不正当的思想不能够胜过，为什么我总有这样的一个心情，一个贪心贪小便宜的那个心思不能够胜过。我盼望说这些话零零碎碎的却能够帮助我们得着一个图画，乃是在我们的里面不要让魔鬼得着一片的地方，不让他在那里建立一个坚固的营垒，以至于在那里他能够掌权。我们要完全的把自己来交给神，要不是这样子，我们若是有不饶恕弟兄的地方，我们若是有不圣洁的地方，从那里只怕说我们被神交给那个掌刑者，让我们的生活就老在那里失败，老是好像一个战俘一样。若是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能够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让神完全的来掌管，所失去的地也都让神来夺回，我们这个人一天一天跟神的亲近，让我们常常能够得胜，不止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有用，对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帮助别人。 我们传福音就有果效，别人看见我们的这个人就不一样，这个人的家庭就不同了，人被基督的里面那位基督所表现出来的丰满，表现出来的荣美吸引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求主持是帮助我们能够聚会完了以后能够思想这些，检查我们自己里面的生活有什么不和睦的，有什么不圣洁的，我们有没有什么失地让仇敌夺取，我们把它都交给主，让主来得回，让主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再一次得胜，让圣灵真在里面作为我们的主，因为他已经得胜。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实在配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而且把那复活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让他切切实实在我们里面来做主。这首诗歌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我们说他是主，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主。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万膝都要敬拜，万口都要称颂，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他，我们这样子才能够说确实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来唱好吗？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为他是主，万膝都敬拜，万口当称颂，耶稣基督是主。再一次，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他是主，万膝当敬拜，万口当称颂，耶稣基督是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因为你是那位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你是神儿子的主。主，我们真是一同敬拜你，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你那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你那浩大的能力施行在我们身上。主，求你得着我们这一班人，我们真是将我们的身心灵一切都交给我们的主，我们求主你自己得着一般人，在我们的身上活出基督的样式，让主你自己得着许多的荣耀。主，让人看见我们里面的耶稣，让我们这个人真是完全为主来掌管。主，若在我们的身上有任何失去的土地，以至于我们今天是落在一个被捆绑的光景，我们求主你自己的话语发出亮光，求主你自己的话语发出能力，在里面给我们照明，在里面使我们得以释放。主，我们在这里向你认我们许多显而易见的罪，向你认我们许多隐而未现的罪。主，我们向你认我们许多无知的罪，求主你自己的宝血一一的遮盖，也求主悦纳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重新回到主的面前，与主有一个甜美的交通，在主的面前领受，也从主你自己那里真是将你诸般的福气各样的恩典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带到我们周围所有的人身上。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知道说人原不能够做，我们单求主你自己真是得着我们的心思，将我们真是完全的夺回，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属于主的人。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自己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愿你许多的慈爱使我们这些刚硬的都回转，使我们软弱的再一次刚强。主，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我们极大的敬拜，因为你原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也说你爱那属于你自己的人，且爱他们到底。愿主那长阔高深的爱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接纳我们的奉献。主，愿你自己得着我们， 都是为你自己荣耀的缘故。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